那安息日呢？今天犹太人还能守，我们大部分还能守，少部分的不能守。我亲眼看见过少部分的有人不能守。我们这个今年年初到了以色列的时候，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，我们刚好到的那天是安息日，好像我若记得不错的话。那么有一种电梯啊，叫做安息日电梯。那我们许多不懂为什么是安息日电梯呢？原来啊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说，你如果坐电梯按了那个钮就算做工，所以没有人敢按那个钮的。你只要不按钮就不算做工。那么怎么办呢？这个犹太人非常的聪明。那么到了安息日的时候，他有一部电梯专门为犹太人预备的，就是每一层都停的，所以你不必按，你站在那个地方就好。等一等呢，到时候你就进去，等一等就下来，就这个叫安息日的电梯。那么有很多人，他们的确守，他们真的守这个安息日的守到了次序的地步。那么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很多人他们所以能够守安息日，实在说来他们没有守到，不过他们次序上还是守的。比方说，他们呢，安息日不可以看电视，为什么不可以看电视？因为你不能按开关，你一按开关你做工了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按电视。那有的年轻人还是很聪明的，等到太阳要下山以前呢，他就把电视打开了，然后呢，他就看电视。不过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你不能换 channel， 就是你不能从一个换到另外一个，不行。所以呢，有的小孩子一天到晚只能看那个节目，因为他不想换，也换台，不可以换台的。原因就是他不能够做工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，所以以色列人，你如果今天到了耶路撒冷那一带，你看见很多人他们礼拜六都守安息日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稀奇就在这里，安息日和人发生关系，人要守安息日，这是很清楚很清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当初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。那么等到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的时候，神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守安息日，我给你们这块地也要守安息日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不光是人要守安息日，现在神给那块地也要守安息日。那么这个安息也守安息，不过这安息不是安息一天，是安息一年。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安息年，这和我们现在有的在公司里面、学校里面守安过了七年有一个假，那个不一样，那还是我们守，还是我们放假，还是我们修行年。但是圣经里的安息年不是，圣经的安息年不是人守，圣经的安息年是让地能够休息一年，什么也不要种，你千万不要去搅扰它，你不要施肥，你不要耕地，你让地完全的休息一年。那么这个是神的命令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安息日还有人能够缩紧腰带，还能够咬着牙根在那里守，因为还能够守，因为他们的的确确有的人就真的守了，他们真的过了这么一天。但是有一件事就很稀奇，当神命令以色列人守安息年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些农夫就非常的为难，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有一句话，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。如果你知道以色列地是什么样的一块地，你就明白以色列那块地，如果晓得的话，以色列自从他受了咒诅以后，那我现在不是只说早期的时候，特别后来受了咒诅以后，我们知道那块地呢就变成很难有收获的一块地。许多时候呢，等到这个农夫去撒种的时候，那个种子有的就随着风就飘走，有的就落在这个荆棘里面，有的落在你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些种子就代表全家身家性命都挂在上面。所以这个农夫出去撒种的时候，他是流着眼泪撒种，因为他很可能知道这一次就把全家的前途就通通没有了，所以是流泪撒种。那么等到他看见黄金的收获一片的时候，那真是欢呼收割。那这个时候他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在那里耕耘，好不容易一年，经过了一年以后，然后呢，全有了丰收，然后呢，全家大小就吃得好，吃得好，穿得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全家都很喜乐。那么这个做父亲的，做一家之长的，你知道他们就能对一家交代。然后一年过去，两年过去，三年过去，到了第七年，现在面对一个问题，神说要让地安息一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农夫 能不能相信主的话，你能不能相信主的话，你相不相信你一年什么事都不要做，这个地震就长出东西来。你相不相信你这一年你什么努力也不要流汗，什么事都不要，结果呢到了一个时候过了，你这一年什么都没有，到了第二年再一年它还会长出来，而且还能够叫你有丰富，你相不相信？你亲眼看见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你有流了多少泪流了多少汗才有这个结果，你满了成就的感觉，因为你努力一年努力两年努力六年，现在你忽然告诉我说你什么事都不要做，你不要做，你看看神能不能供应你，你看看你现在你是不是还能够全家还是富足，你看看还是丰收，你什么也不做结果还会有丰收，就是你也不去除石头，你也不去捡石头，你也不要去犁它，你就让它摆在那里。弟兄姊妹，你是农夫啊，不是我们书生啊。你书生可以在那想象说一年什么事不做都不要紧，但是农夫是亲眼看见这个种子长出来的，亲眼看见然后是犁过的耕耘过的，牛在那里做什么，大家在那里努力在那里奋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经过了五年六年，你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经验，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你不可能什么事都不做你就看见它就长出来，你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许许多的农夫就是不放心，到了第七年的时候，他一面来讲理论上来讲应该相信神的话，但是不知不觉偷偷的还是做了，因为不做不放心。你真的相信什么事都不做它真的能长出来？弟兄姊妹，你不要笑犹太人，我们就是这样。因为根据圣经啊，迦南美地乃是预表基督，乃是指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来说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真的相信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？现在如果你要活出谦卑忍耐温柔来，你什么事都不要做，你说我什么事都不做他自然就谦卑了，自然就温柔，自然就忍耐，你真的相信得来吗？许多时候啊，你告诉你自己，上一次你发脾气，因为你没有把自己管住，所以这一次呢，你要比上次记性要更好一点，你用更大的力量告诉他自己说，你千万不要失态。你见到某一个弟兄，你怎么样都不自然，你见到他，你就巴不得不见到他。结果呢，你用你自己很大的力量，你把自己包装到一个地步，你还对他笑笑。其实呢，你恨不得你能哭一场，恨不得你能不见他，但是呢，你还得要勉强自己，然后呢，你才能够对他笑笑，然后呢，你才能不恨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真的相信说你什么都不做，你能够有谦卑，能够有温柔，能够有这一切吗？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放不下心，所以我们就说了。所以很多的姊妹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已经没有忍耐了，但还是咬着牙齿在那忍耐，因为神把这个丈夫给了我，那么没有人知道我的丈夫是这样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在主面前学功课，我在主面前一句话也不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忍耐再忍耐再忍耐，有的人就忍耐出胃病出来。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得胃病就是因为他太爱主了，那么他就是因为他在那忍，用自己的办法，结果太紧张了。我记得我从前在巴西有一度就这样，那么为着用自己的办法来学习人呢，虽然弟兄们有许多的，有许多时候你到聚会里面，你等于在那里送上去，你已经知道说有一些话要领导的，那句话像雨一样打下来的时候，你回去难过的不得，你告诉自己说不要再去了吧，何必再去呢？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清楚，如果我能学弟兄姊妹一样，如果和弟兄姊妹一样，他们怎么做你也跟着怎么做，你里面立刻就平安，立刻就舒服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里面的感觉过不去。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，他说啊，你实在是很笨啊，你如果稍微放松一点，你就照着你和有些弟兄姊妹的关系来说，你应该会平步青云，你为什么把自己弄那么苦呢？你为什么不就屈服就算了呢？为什么难道大家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对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我里面就是个很深的感觉，我觉得主没有给我看见这个，所以我不能这样做，不是别人做了我就得要这样做。 担心什么？那个时候我没有学一个功课，我不是一面不错，我不肯妥协，但另一面我是用我自己的努力在那里妥协。我在那里管住自己的口，叫我不生气，在那里受羞辱的时候，叫我好像没有事情一样。那个时候我和我那人每次聚会的时候，那实在学很深 很痛苦的功课，弟兄姊妹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就是因为我不懂得让主来做，我自己在那里守住我自己，我要用我自己的力量来守住神的见证，来不肯妥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有那么大的力量压在上面，你能顶得住吗？当然顶不住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我胃就发生问题，然后胃酸过多，然后呢，每次我记得不错，每次都要带了奶罐，这个整个热水瓶泡完了牛奶，每三个钟头一定要喝一次，因为否则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我才在主面前悔改认罪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是我一直要用我自己想把整个天把它顶住，根本顶不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这个人就像贫穷的农夫一样，我们为做家庭，为做一切，我们在那里奋斗，我们觉得我们总得做一点，我们不做我们不放心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所学的功课，就是神要他们每七年要让地休息一年，要让地完全安，什么工都不要做。结果丰收人就临到他们，结果平安人就临到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这稀奇不稀奇？今天如果你能让地安息一年，那弟兄姊妹感谢主，我们真的是相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信心的考验不在乎安息日，信心的考验是安息年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神这样做有没有道理？他绝对有道理。神这样做是不是一个好像会不会是个无理的要求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知道，这块地是谁赐给我们？神赐给我们。当初神赐给我们的时候，神老早告诉我们，那个地是流奶于蜜之地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理论上你相信它是流奶于蜜之地，是不是？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所以代表生命的精华。你一信了耶稣，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，他就是我们的迦南美地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剥饼的时候，今天你在那里交通的时候，你我都承认基督就是我们迦南美地，是流奶于蜜之地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个很严重的考验，从口头上理论上，每一个农夫每一个犹太人都相信这个地是流奶于蜜之地，但是一直等到让地安息一年的时候，一直等到你要顺服神的时候，现在有一个问题发生了。你真的相信这块地是美地吗？你真的相信它是流奶于蜜之地吗？你真的相信它美到一个地步，你什么都不做它也能长得出来吗？所以就怎么，这个叫做信心。你真的相信今天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那吃不透的生命，是那个基督吃不透的丰富，那个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吗？如果你真的相信它是得胜的生命，弟兄姊妹，就好像你相信这块地是美地一样，如果你真相信美地的话，你什么都不做它也长出东西来。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光理论上明白了，我们不是真的相信那个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相信，他们一定不放心，什么时候你做就证明不放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做我们怎么谦卑，不做怎么忍耐，现在话已经来了，那么难听的话，那么难看的面孔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忍耐，你不忍耐你就会爆出来，你不忍耐你就会变脸色。所以你说我要调整我的肌肉，我要把自己包装得更好，你总觉得我要多说一点。你我从来就没有让生命在里面走，你我从来就没有觉得如果我不做的话圣灵自己会做，因为这个生命这个以迦南地就是流奶于蜜之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看见明白福音是一件事，我们听见这道理是一件事，我们真的能经历吗？我们真的经历的 有多少？所以让我们看见说，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的
在过去的一段，在耶利米讲这个七十年的时候，有好长的一段时间，他们根本没有守安息年。没有守安息年的意思就是根本没有活在福音的原则底下，他们一天到晚都在那里做，一天到晚，因为你不做就没有成就感。每一次的忍耐都是成就，每一次的温柔都是你的成就，每一次的谦卑都是你的成就。你每次都有成就感，你觉得我是比别的弟兄姊妹更好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如果来检查我们的历史，我们根本没有受安息。很有意思，有一个大学校长是我们的弟兄，他有这个，你知道现在大学里面开很多的会，常常各种各样不同的会要开。那么因为现在大学也民主了嘛，所以什么教授治校啦，所以一定要广征大家的意见，所以校长就忙着停着，整天就非开会不可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忽然间一个主任秘书告诉他说，今天什么会也不开。那么那天呢，他就对主任秘书啊就觉得好像很不安啊，他说很奇怪，今天我一点成就感也没有。你知道吗？平常啊，他连开会都有成就感，就是因为他忙惯了，每天要忙这个忙那个，忙这个忙那个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知道说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他既然是活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从来没有一刻让他活，都是我们在那里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安息日呢？安息日就是歇了自己的工，什么工也不要做。你真的能够相信这个地是流奶于蜜之地，你真的相信你一点贡献也没有，自然的谦卑温柔和忍耐就从这个生命里面彰显出来。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这样的做，这叫做信心。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就回到了我们当初最早最早，当初最早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记得一件事，你什么事也没有做，一相信就上了天堂了，一相信就得救了。但是后来呢，我们从这里入门，但是结果我们凭着自己努力在那里成全，我们努力的奋斗了许久许久，都是我们的谦卑，都是我们的忍耐，都是我们的温柔。有的人说，我们怎么能分开灵和魂呢？魂和灵和魂到底怎么分开？很简单，到底是你做的呢，还是圣灵做的？你我在这做，你一定有成就感，只要有成就感，一定是你做的。什么时候你说感谢主，我一点的成就感也没有，像我当初得救，我什么也没有做，主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今天难道我的忍耐，难道谦卑和温柔还是我做的吗？根本就不应该我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看见吗？福音不只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为我们死了，我们不必死，福音也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今天为我们活，所以我们不必活。不必死是福音，不必活也是福音。许多人今天活着被重担，许多人今天活着，今天就是活着胃病出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是很辛苦做基督徒，但是呢，我们不是个正常的基督徒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神的旨意是要让地安息七十年。结果呢，你看见以色列人一直搅扰他们，一直搅扰，让地得不住安息，他从来没有让他得住安息。我在巴西的时候有一次好几次出门的时候，因为我常那个时候常常一个人出门，我那人呢就留在家里，所以很多弟兄们呢，巴西弟兄他们很好很热心，他们说下一次呢就请你一定告诉你的姊妹，就是请她一起来，然后呢我们那么让她也好好休息一下，或者她一天到晚忙碌，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很好的休息。所以呢我就回去，我就把这个意思就告诉我的那人，所以下一次我要出发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那么我们的弟兄已经请我们了，希望我们在那里有几天的休息。那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那人不愿意，那么他告诉我一句，很幽默的告诉我一句，他说什么时候你不在就是我休息的时候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，现在我忽然明白过来啊，原来啊我是一直搅扰他安息的，只要我在他就会去搅扰他安息，只要我不在，你知道他真正他休息的时候。你知道吗？以色列人他们的脚一直踩在那个迦南美地，一直不让他们安息，只有神把他们送到巴比伦七十年，现在这个地才真正享受了安息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你明白
以色列人到底有多少年没有守安息年？因为你知道神说每七年要走一次安息年，对不对？每七年要走一次安息年。现在呢，神说你们既然不愿意分期付款，我就让你一次付清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本来应该每七年安息一七年，现在非要他们七十年，就证明说他们有七十个七年没有守安息，没有守安息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要我们往回头看。当以色列回头看的时候，他看见七十乘七年。现在你知道但以理为什么看见七十乘七？但以理那个七十乘七，我们最后一次要讲，礼拜二早上要讲。那么但以理的七十乘七是向前看的，耶利米的七十乘七是向后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七十年是七十年，不错，那七十年是代表七十乘七年失败的历史。那就代表说，虽然这些蒙恩得救了，这些福音的原则在他们身上根本没有用，他们根本是活在宗教的原则底下。什么叫做宗教？宗教是我努力，我奋斗，我修桥，我补路，我做了许多事，然后我终于赢得天堂，天，这是我的成就。弟兄姊妹，难道我们这些人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也这样吗？我们没有忍耐，我们要苦修；我们没有温柔，我们要苦修。好像有，好像天主教他们在这个新竹提出有个苦修院，那么跟普通的修道院还不一样。苦修院是连自己父、连家人都不能见。有的人说我所以没有谦卑忍耐，因为我苦修不够，我要更苦修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所谓的宗教。宗教是什么呢？宗教就是你借助雅各的天梯，你要爬到天上去。什么叫做福音？福音就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天堂是从天而降，不是你爬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心。信心就是你相信神所给我的一个生命是迦南美地。信心就是说我什么也不做，我仍旧丰收在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就说我什么奋斗都不要，我只要让生命活出他的情形来，他自然就有谦卑，自然就有温柔，自然就有忍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七十年的缘故。七十年就是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已经有四百九十年过了失败的日子，是凭着自己努力奋斗的日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是不是因着我们不及格了，是不是因为我们失败了，所以说算了吧，我七十年也不要呢？仍旧要七十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说要地要安息七十年。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要被掳七十年他们才能够回来？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学了这个惨痛的功课，当我们看见说我们一直想用我们自己的办法在那里奋斗努力，然后达到得胜的情形，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个功课没有学过的话，我们不能回来。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要看见一切都是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恢复的路。恢复的路不是你做我做，恢复的路一切让主自己来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歇了自己的功吧，让我们停止奋斗吧。你越奋斗你越失败。我们为什么不到主面前的主啊？我第一次来到你面前什么也没有做，我这一次来到你面前我还什么都不做。我第一次没有来到你面前什么都没有做，我得着整个的天堂。今天我什么都没有做，所有的得胜都是我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得胜的秘诀和他的途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内部耶利米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图画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很快的就连到了俄巴底亚书。那么大家如果翻到俄巴底亚，我们知道俄巴底亚书啊是只有短短的一章，那是1081页，做了好多的意义。第一就是十字架把我们带到了尽头，生命的尽头，能源的尽头，所有天然的资源和生命都到了尽头。 第二，我们学习了一个功课，给我们看见我们过去的历史是什么失败的历史，都是我们自己在那里奋斗，自己在那里努力的。那其实我们忘记了，神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死里。十字架审判的结果就是把我们带到死里。但是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要把我们带回耶路撒冷，带回到神永远的居。那么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，所以只有经过70年以后，你知道神的见证能够重新恢复，你重新看见神的见证。现在你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个人也好，团体也好，人就看见了基督的荣耀和美丽，人就看见我们的谦卑，看见我们温柔，看见基督所有的美德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耶路撒冷。但是如果你读俄巴底亚书的话，你就发现呢，以色列人有一个仇敌，这个仇敌呢不是外人，这个仇敌呢是和他靠得很近很近的。那这一班人呢就是以东人。那么俄巴底亚这本书呢就是论到以东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以东是什么？以东就是以扫。那为什么叫以东？以东就是红的意思。以扫什么意思？以扫呢就是多毛的意思。那么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它叫红呢？因为它把一碗的红豆汤就把它长子名分就卖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心。对于以扫来说，他觉得最可靠最实在的是眼前的红豆汤，他现在需要的是这个。他觉得那个长子的名分是渺茫的，是很远的，是遥不可及的。但是今天呢，如果我刚刚从外面打猎回来，现在呢我刚刚奋斗我回来，所以现在如果现在我只要眼前能够得着这一切就好了。长子的名分是看不见，我要的是看得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着要得着长子的名分，所以为着要得着这个红豆汤，他就宁可把长子名分就卖掉。那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一个